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19:25-20:21。那今天就是我们进入这个新生活的中心，就是神要颁布他的律法，啊，从西乃山降下他的话语，这是一个很震动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震动天。现在呢，他震动地，就是要把话语降下来，啊，那降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讲到上帝赐下这个诫命的目的。好，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哈，我要讲的中心的意思呢，啊，可以看到屏幕上，啊，我的意思是要借着摩西呢向百姓赐下十诫，然后阐述他的目的。教导我们只有借着中保基督来遵行圣经，除去惧怕，并在各种的试验中学会敬畏基督，才能远离犯罪。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哈。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的中心在20:20，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好，感谢天父哈。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时代呢，对于以前我们说摩西，距今我们现在都3000多年前，3500年以前了，很久很久的了哈。OK， 我们说中国历史有人说是上下5000年哈，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更古老哈，更古老啊。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啊，讲到摩西借着这些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反省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可能摩西那个时代根本就不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飞机可以上天，对不对？怎么可以在活在这个 internet 里面，可以活在网络的里面？你看人现在生存基本上在网络里面就可以生活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是个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网络信息呢，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就每一天你都去翻这个网络的东西，你都不能够跟上它，是不是这样？好像很落空啊，弟兄姐妹，我就觉得跟不上啊，对吧？但是呢，越是这样，人心之间就越来越怎么样？疏离，越来越冷漠。你看现在我们的那些孩子们跟父母们基本上有很难有沟通的啊，有时候沟通很难，对不对？你们也尝到这个味道了哈，啊，我常常体会到做父母的。还有我跟弟兄姐妹的小孩子沟通真的是有点难啊，很难。这就是慢慢的大家就是离得越来越远，距离越来越远，就越来越这关系就越来越冷漠。有时候我们这种关系冷漠的时候，连教导就是彼此沟通都很难。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挑战真理的时代，挑战权威的时代，大家只要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就好，是吧？我们说以前有哲学家说什么，我思故我在，对不对？你觉得你可以思想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存在，对吧？那今天就是慢慢就感觉到我感觉故我在，今天是我感故我在，我有感觉我就是我存在，我没感觉不存在，对不对？啊，还有些人更疯狂，他们说我震就我存在，他就要震动自己，就是感觉到自己被震动了，就是那种很嗨的感觉，他就觉得自己存在啊，所以他要跑到一个地方去啊，狂呼乱叫的那才叫存在，是吧？啊，还有呢，我要是在家的话，就我炫故我在，我酷故我在，我网红，我被点赞，我有粉丝故我在啊。今天如果没有人给你点赞的话，可能很多人很失落，点赞越多就越觉得我存在，我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至上的时代。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时代哈，如果有人对你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禁止这个禁止那个，你会怎么样？什么感觉啊？如果我对你说啊，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对不对？ You sure have not, you must not do something. 哎呀，连续我跟你说12个啊，我的心里就会怎么样？很反感。对个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政府、警察禁止我们，今天是疫情，对不对？ 连续说十二个，说禁止上街，禁止购物，禁止 party， 禁止自由，禁止上学，禁止上班，禁止出门，禁止啊，哇，你会怎么样？你对政府会有什么感觉啊？所以在西方就很多人就受不住，我就是疫情我也不怕，我要出去，是不是？在可能有些国家像中国一样，你不准出门，我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了，你就被完全隔离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这种感受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为止。我就问大家，禁止好不好？禁止好不好？就是说不准做这个，不准那个，好不好？今天很难说，你不要说负面的话，你要说什么正面的话。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几个，十条，有几条是负面的？有八条是负面的，对吧？有八条是负面的，也就是上帝降下这个法律，不准不准不准，十条里面有八条，只有两条是正面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好了，这就是神要颁布的律法。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一直走走走，走到第十二站，就到了西乃旷野，是不是？在西乃旷野里面，然后在那里，他们就要领受一些他们很不舒服的东西，也是很震撼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说这里看见神就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把以色列民就带到这里来，要干什么？要领受神的法律，是这样吗？那要生这种生活是很难的，很威严的。所以呢，神的降临是什么？很威严的。很多人说，神啊，你要向我显现。我告诉你，神向你显现，你得跪下，都觉得自己不配，像一盆泥土一样的，你会很，你不能见神，因为神一向你显现，天地震动，连那个山呢，都像火山爆发一样震动震颤，就是地震一样的。神的话语让人生畏啊，弟兄姐妹。接下来呢，神要用他的手指写下什么十诫，用两块石板，上帝用他的手指来写石板，来刻石板。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时刻，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诫命的目的，上帝颁布诫命的目的。下次我会讲诫命的总纲，再下次呢，我要讲诫命的细则啊。所以呢，我们说降下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律法给我们？这件事今天我要分享的，来看看我的分段的一个结构啊，我的分段的结构啊，看到我给你们那一张的啊那个大纲啊，你也可以，如果在网上的呢，你就可以把它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你可以随时去看一下啊。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两点的内容。第一点呢，就是要讲到诫命的前提和目的，就是为什么要降下这个，有什么，为什么要降下这个诫命。第二点是要讲到诫命的内容，简单的介绍这个十诫啊。这个十诫是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去讲的，因为下一次我们会一条一条的去按照摩西的思路去分享，好吧？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首先第一步，我们来看看诫命的前提，看到这一个交叉结构哈，就是神为什么啊那个要颁布这些内容呢？哎，我怎么总是照片总是缺失呢？我再把它下载一下，就是它总是把我的那个丢掉哈。好，我们来看到诫命的前提。首先来大家一起念一段经文，就是在二十章的一到二节。好，大家打开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 OK， 这句话呢，就是讲到神吩咐这一切的话。为什么我要把19章25节也拿来讲呢？上次我们讲过的哈，这是一句承上启下的一句话，就是讲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哈。 A 和对应次 A， 我今天是讲到前提，讲到摩西作为人与神之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弟兄姐妹，摩西在百姓和上帝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哎呀，就是一个中保的关系，也就是摩西上山就去领受神的命令下来，对不对？然后下山以后就教导传达神的选民要告诉他们上帝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中间人，对不对？中间人。然后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让摩西要牧养谁？要牧养以色列民，对吧？所以摩西在上帝的眼中是神的管家，是忠心的仆人，是吧？是个仆人啊。然后他要对所有的会众讲话，他的讲话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启示讲，不能自己乱讲，是不是？神没说过的话他不说，对不对？神说过的话他一定要去颁布下来。所以呢，很多的普通人是不能够直接听神的话的，对不对？你不能直接见神的面，因为神一直预备摩西，从摩西刚刚那40年到那个逃到米甸的时候，跟他的岳父叶忒罗和他的妻子啊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40年过后就在那个他放羊在西乃山，对不对？刚好就来到这座山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用荆棘的火焰向他怎么样显现，就已经在预备摩西要聆听什么神的话了。其实摩西不是马上就可以听见神的话，他是在不断的一种的经历当中他才遇见神的。所以神预备一个人要不要很长的时间？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一信上帝，上帝马上你呼召去读神学，是这样的吗？我看这个时代有好多的那些人出来以后，一出来来到这边没事干，对不对？哎呀，我觉得很多人介绍说读神学最好啊，对不对？做一个牧师最舒服了哈。其实我跟你说，你不要去轻易的做传道人，因为做传道人怎么样，他的生命会很多很多的磨练。你不能一下子就读个书毕业就当牧师，这个会给带来很多的问题。摩西经过40年，对不对？然后遇见神，神就用他，然后对他说话，训练他，让他传达神的话。因为摩西的条件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有什么学问的人，是吧？在埃及他可以把埃及的学问都学到手，但是后来被神破碎，到旷野里面放羊。所以经历这一切，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他的仆人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训练出来一个很难得的80岁。摩西80，我们岳妈妈80岁了啊，你呼召他让他干活，他可能爬山也爬不动了嘛。但是摩西80岁被呼召出来啊，正如我们今天的圣经一样，要启示出来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啊。这本圣经很宝贵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浪费它呀。这是上帝经过好多好多年，经过几十位的作者不断的去怎么样磨练之后才写下来的，圣灵启示他们写下来的一本圣经，直到最后上帝把它编成66卷书，然后可以让我们今天拥有。哇，这个很神奇呀，很伟大呀。所以感谢神哈。我们来看看，所以摩西下山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没有摩西这种的磨练下来，怎么样去传达神的话呢？没有人可以承受的。然后呢，你看1到2节说啊，说什么话呢？你看神吩咐这些话说什么？我们念一下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感谢神，这里面好多东西你可以学呀。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要跟你立约了，例如哈，政府要跟你签约，是不是？政府要跟你签约哇，不是你跟我签约哟，不是个人的签约，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国王要跟一个什么下面的人怎么样，一群人签约，一个政府，政府跟一个大概是一个机构签约，这个意思。那么签约的对象是什么呢？甲方是谁？甲方，我是谁？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签约的时候总要签甲方嘛，甲方的身份是什么？哇，这个甲方的身份 I am 是 who I am, I am, I am who I am， 就是讲的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神，这个神不是神，是拣选你们要做你们的神，就像今天的政府一样，我政府要跟你签约，我是政府，我是国家，那个就没得说了，没得谈了，对不对？如果政府来找你的是跟你签约，你有没有在谈呢？基本上就是甲方了，甲方就说了算了，是不是？ OK， 签约第一方出来了，第二方是谁呢？乙方。哇，这个乙方是谁？陈，你是从哪里出来的？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奴隶。
哇，你是为奴之家出来的，从埃及出来的，是什么身份？弟兄姐妹，一群奴隶在埃及啊，被人家鞭打，被人家抽，哎呀，整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整天被给人家打得半死，那个砖没有做好的时候就被打。哇，你看以色列的身份是一个奴隶，是人家的一个桌子，是人家的一个东西而已，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把那些婴孩全部杀掉，生下来的不让他繁殖后代的，对不对？哇，你看这一群人，罪恶奴役的这一群人，被埃及奴役的人，跟上帝要跟他什么签约，这句话很重要哦，没有这句话就没有下面的内容，是不是？前提颁布诫命的前提是这一群人是神拯救出来的，他们被释放出来是要跟神怎么样签约的哦。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是从哪里救出来的？耶稣的名字可以体现出来，耶稣的名字说他是，意思是什么意思？ Jesus 是什么意思？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有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受洗的都是耶稣基督把你从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怎么样，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感谢神，我们的身份竟然上帝要给我们签约，好不好？哎呀，我告诉你啊，很不得了啊，今天的立约啊，上帝给我们一个真正脱离这种埃及的生活啊，以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全部撇下，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基督徒了，你受洗了，你的生活要什么方式的生活？不能照以前的生活了，不能像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之前的生活了，乃是要照着新的样式，对不对？新的样式是什么？你受洗之后要怎么样生活啊？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学习圣经，你要接受圣经，是不是啊？你必须要从这个世界出来，你不能说今天是主日要去教会聚会，你说不行，我要去赚钱，我要去忙，我要忙忙忙，我就是为了要见客户，我要去玩，那样的话你就不能够真正接受神给你的立约，是不是？你必须要出埃及，你必须要出埃及。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来到教会，他们来一听见要跟神立约，他就会怎么样，会害怕，你知道吗？他们来教会也参加查经班，他们也参加团契，他们也参加布道会，他们也参加里面的聚会，但是他们为什么却没有办法神给他们立约呢？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他的生活，是不是？不愿意离开那个这个世界的生活啊，虽然听过耶稣，所以也见过耶稣，但是一直就不愿意受洗加入教会，为什么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前提，如果你不接受的话，请问弟兄姐妹，他们可不可以接受圣经？可不可以？所以我们这句话说，我们认识神，脱离罪恶的生活，才能有领受圣经教训的资格。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以前我不明白的，很多人听圣经听不进，你看圣经也看，也研究圣经，但是研究来研究去，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从为奴之家怎么样出来，与上帝怎么样签约。感谢神哈，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啊，我们千万在这个十诫降下来是为了上帝给我们一起有一个约，对不对？ OK， 这个规范好了，我们来展示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诫命的内容啊，有中文有英文， Alex 你可以看英文哈啊，你会背了吗？十诫会不会？ 会不会背啊？基本上就是要背主导文一样的，把它背下来哈、啊，把它背下来哈、啊。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啊？大大声声来念一下，看着 PPT， 你可以中文可以念中文，英文可以念英文，好吧 ？OK， 好，来，我们来一起来，预备起。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把一切所有的。好，我们请 Alex 大大声声的念一遍，好吧？来。好好，谢谢，感谢神，哈哈哈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我不是要你背，其实呢，要你知道这些东西，上帝是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我叫你背的时候，你说哇，又需要那他，又需要那他，又需要那他，哎呀，很不舒服，对不对？这里只有两个，你看 ，remember 和 honor， 这个是当纪念、当孝敬，这是正面的，只有两个，啊，其他都是否定的。Yeah, OK, 好，我这一次呢不详细的讲解，我下一次会摩西呢在后面会解释。很多人以为背这个就行了，摩西在后面会有很多，在后面几章会讲到实际是怎么样去应用的哈，用在生活上。好了，那我们看看第一点哈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就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的面前，什么意思 ？No other gods。这个是用小写的复数的，就是说，这个句话呢，翻译成简单的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在摆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不可敌对神，任何的东西，只要是跟神敌对的，只要让你不能去尊重这位神的，不能去亲近神，不能敬拜他的那些东西，都不能摆在神的面前。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有人创造的东西啊，我现在不解释，你看那个经文就知道，他是说上天下地，凡是上帝天空里面的星星、月亮、宇宙的那些东西，还有空中的那些东西，还有地下的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那些他造的，还有海中水里所有游的，你都不可以把他们怎么样？不可以来当作是神。啊，这一句很重要哈 ，No other gods。好了，第二点其实就是第一点的怎么样？第一点的扩展，是不是？其实第二点是第一点的扩展。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第一节我会在20章22节到26节看看摩西怎么解释。那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你看 ，You should not make for yourself a graven image。OK, 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为自己做任何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子，就是那个 likeness, 就是那个 form, 就是 image 的，就是很像的、很像的那些东西。像什么东西呢？空中的、海里面的、水里面的、宇宙当中的。今天有很多人说有外星人，对不对？啊，他们就去专门去哇，哎呀，这个有些外星人要去寻求，哎，或者是拜哪颗星。现在是中国很多时候电影电视都在拍说这个星宿啊，看星象啊，啊，对，你属什么座的，你是什么座的，啊，他会把那个东西，哎呀，有人说我是狮子座的，对不对？我是山羊座的，哈，哎呀，啊，反正什么座都会有。为什么有人会把自己看成天上的星座？为什么有人会把自己看成是我是属猪的啊，属什么？属老鼠的啊，属龙的？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呢？因为那个东西就可能成为他的一个归属，他会雕刻一个东西，然后当做他自己的东西来拜他。你属那个，你一定要像那个，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也让你看到第五节说，我的神是忌邪的神啊，忌邪的 jealousy， 对不对？ jealous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妒忌。这个字不能用作人的妒忌啊，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哇，你们的神很霸道，你们的神呢很妒忌，吃醋啊，今天叫吃醋。我们的神会吃醋吗？啊，这里要搞清楚，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是不是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能用于哪里？用于神。你只能用在人的身上，这个字不能用在人的身上，人那个字是用另外一个字 OK 啊，要不然的话，你只要去拜这些东西，神就一直要惩罚你的罪恶，直到什么？第三代，直到第四代。为什么要惩罚他的后代？不公平。上帝，这个父母犯的罪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后面有一句补充是什么？他们是恨我的。如果这个罪恶从第三代第四代，为什么要追讨罪恶？我要跟你追讨，我要追着你跑，你跑哪里我就跟着你跑，就是你的影子一样，你只要犯罪我就跟着你走。哇，很可怕哦。你看你如果这个小孩子跑有一个东西老是跟着他，老是跟着他，那他会很怎么样？很紧张的啊。你养一条狗跟到后面都要经常看看了，对不对啊？那条狗经常跟着你，哈哈，不见了。这个神呢，他说我要跟你，我要访问你，我要 visit， 我要 count 啊，我要计算，我要跟你纠结，我要跟随着你。所以你犯罪的那些人，是上帝都一直那个惩罚或跟着他跑，就像一条狗一样的跟着你。所以害不害怕？因为你们几代人都恨我。不是说他父母恨，而是几代人都怎么样？都恨上帝。OK， 这就要追着他跑。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我要那些什么人，他就会施慈爱呢？第六节，我一直施慈爱，直到几代？直到千代。千代就说，哎呀，没得算了，20年算一代，多少年呢？啊？感谢主，现在已经耶稣基督已经两千年了，很快就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对谁要追逐他跑呢？那个词要追逐他跑，追逐谁呢？就是那些一直爱我的，一直什么遵守我话语的人。如果你天天看圣经，那个神的爱就怎么样？就跟着你。哎呀，孩子，我爱你啊，我给你啊，我眷顾你啊，我就保你，我给你平安啊。这个慈爱就是良善啊，忠诚啊，他对你忠诚啊。感谢神，你相不相信神会？你只要爱他，读他的话语，他就会跟着你。相不相信？这是应许来的，这是诫命，不是一般的话哦。这个诫命你要牢牢的抓住他，不会在上面。神啊，你说过，我只要爱你，我只要看你的话语，你就会慈爱伴随着我。要这样祷告，好不好？啊，这是第几点？第二节我会在23章20节至33节，看看摩西怎么解释，下次再说。看看第三节是什么？啊，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这是字面上解释哈，我不详细的解，我只字面上。OK， 不可妄称是什么意思？妄称就是什么？高举、背着、承担。或者叫做什么？叫做赦免 ，forgive。所以，这个就是说，哎，你不可以随便的高举神的名，你可不可以背着这个圣经到处跟你说，哎，圣经说，啊，你要怎么样？妻子要爱，要顺服丈夫，啊，丈夫要爱妻子，你不能随随便便去说。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妄称。曾经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哈，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见到一个人得病了，他就说：“你的罪怎么样？得赦了。”赦免的意思就是，然后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说他？你是谁呀？你可以赦免人的罪吗？你这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了，所以就拿石头怎么样要打他 ？OK。因为他要违背了第三诫，他们那些法利赛人说他违背了，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耶稣可不可以赦罪？可不可以？ 他是神呐、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赦罪了。但是那些人不明白，不，他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没有把他当作神，所以他就说他妄称。但是耶稣有没有妄称？没有，他背着上帝的使命，他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凡事的奉主的名，他做每一件事都是有根有据的，他不是妄称。今天的人就是妄称，随便出去 ，Oh my God，Oh gosh， 啊，你看他们就常常这样随便的乱说，啊，一见到哇，什么灾难呢 ？Oh my God， 还有人骂 Jesus， 他是真的是骂人的，你知道那个电影里面都是讲这些话的，好莱坞的电影，他们是很亵渎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是不是 ？OK， 这是第三件，来看第四件，第四件就很正面了，对不对，弟兄姐妹？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哎呀，感谢神，这句我很喜欢，其他我都蛮紧张。这句大家来一起念一下，好吧？来，预备起，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来读一下英文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OK， 哎呀，读读英文也是蛮舒服的哈。OK， 虽然不会讲英文，但读一下还是蛮爽的啊。感谢神哈，应当纪念那一个安息日。记住，这个安息日不单是那一天，它也代表着安息日，就是一个星期的休息，一个月的月朔的那个日子，一个年的一个节日，也叫例如啊逾越节啊，这个什么节啊，无酵节、祝棚节，都是属于什么安息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是一天，它是一个圣洁的日子。OK， 好，要纪念这样的日子，放下你所有的工作。六天你就可以 busy and busy， 你可以 busy 没问题，但是第七天怎么样？因为上帝他创造万物，对不对？用了几天时间？用了几天？六天时间，人也造好了，所以上帝第七天就怎么样？休息了。记住，他的休息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了，这个 rest 就是不是不做，上帝照样要维持宇宙，对不对？运作，上帝照样工作，每天没有停止过工作，是这个日子特别分别出来，上帝要在那里怎么样欣赏，上帝要在那里看着我们啊，这个日子要纪念，要停下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休息。弟兄姐妹，你一个礼拜有没有一天的休息？有没有？有没有？耶和华说他特别祝福这一日，安息日是上帝最祝福我们的。哇，感谢神，如果你安息日不好好休息，你不会得祝福的，这是一个应许哈。你要记住，上帝既然说今天这你来休息，我就祝福给你双倍、十倍、一百倍。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做生意的，你要知道你要珍惜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分别出来，不要做事情了，来到教会来读神的话，来唱诗，来赞美神，我告诉你，耶和华的祝福就临到你身上。啊，你愿不愿意拿呢？感谢神，你对自己说，我今天要来在这个日子得祝福，来，我今天要在这里得祝福啊，愿耶和华的福与你们同在。 OK， 好，这是第几节？第四条。好，下面有人说第五条到第十条是对人的啊，一到第四条是对神的，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分，因为我看摩西他的讲法呢啊，这些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在一起互相关联的哈。这几届都很重要，不要分人和上帝，他们之间双方的签约是双方的。好了，感谢神，第五届是什么？要孝敬父母。弟兄姐妹，一定要使你的父母得到什么 glorify， 或者叫做什么，叫做 heaven， 很重要啊，或者叫做 honorable， 对不对？要他们得到这种的尊敬。你对待父母怎样，这是一个唯一带着应许的一条的诫命。你如果对父母孝敬，就会得到什么？得到上帝面前的那个日子的长寿，你的日子会变长，变得持续的永远。感谢神哈。啊，神赐给你是一直要赐给你的，只要你这样做 OK。 你有没有对爸爸妈妈去孝敬他们啊？ 有没有？哎呀，爸妈，哎呀，我也为你煮一餐饭吃，对不对？有没有做过？有没有对爸妈说，爸妈，谢谢你生养了我，哎呀，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做过？有没有 ？OK， 如果没有，你要向他们表达感谢神。这个时代，我觉得很跟这条诫命好像，我觉得很少见到这样孝敬父母是长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那个地区。你知道吗？好多的人儿子女儿都打父母骂父母，可是他们活得怎么样？长寿啊，父母都被他骂死了，都被他打死了，他竟然还可以活得长寿，你觉得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不合乎我们这家。这里讲到很清楚，他说是在上帝耶和华的面前，你的日子会怎么样？会变长寿，是不是这样 ？OK， 不是在世人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要孝敬父母，要怎么孝敬？是父母要什么就给什么吗？我常常有时候我妈妈就说：“哎，儿子啊，我要拿这个钱去怎么样？去买六合彩，我要去买股票，我要去赌博，我要去拿这个钱就是乱花。”他说：“儿子，你现在拿100万给我，我现在有一个东西我要投，我要。”很多人都说得很好，我要去那个。但是你这样孝敬可以吗？不是的，你要帮助父母，让他们在上帝面前得尊荣，而不是在世上去贪图那些东西。所以真正的孝敬是把父母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效法谁？效法天父。感谢神，你不能让父母像世上人一样，你要告诉父母，哎呀妈呀爸呀，那个是不可以做的，那个是骗人的，我们的天父不喜欢的，我可以给你，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能得尊荣的，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感谢神，你要记到啊，神要差遣我们来孝敬父母，祝福父母，然后一家就其乐融融，就享天伦之乐。不一定是这个时代，不一定是这个几十岁，是以后别人都会记得你的孝顺，因为你把他带到神面前，是不是这样？感谢神，在主里孝敬你的父母。好了，第六诫，一起来念，来，第六诫，不可杀人。这里杀人我把它改了个字，有人说是 kill， you shall not kill 好，还是 you shall not murder 哪个好？ murder 是什么意思？谋杀，是不是蓄意谋杀？这个字是就是包括他就是已经蓄意很久了，复仇了。但是你用 kill 的话，有些人如果无意中杀人了，例如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拿这个斧头砍柴，砍砍砍，那个斧头就怎么样飞出去了，把人给怎么样打死了。那这样的话，那个算不算这个？算不算这个？所以这个 murder 是谋杀，不是 kill。 kill 是杀人，就是单独的杀人，这要分辨清楚。 OK， 这一届五到六届我会在21章12到36节来讲，好吧。第七届来看，你不可以奸淫。奸淫就是啊，不是夫妻之外的，就夫妻之外的那种的关系，发生性关系。还有这里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不可以拜其他的神，就是什么叫做 idolatry， 就是什么叫做、叫做那个 idolatry worship， 不可以就是偶像的崇拜。你拜其他的神也叫奸淫，也叫奸淫。以后摩西会说，他会在哪里说呢？他会在那个、这个、22章16到20节。好，第八戒，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这个字呢，就是说包括不可拿，不可拿就是暗暗的，你不想人家知道偷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任何的属不属于你的东西。例如我小时候，我就喜欢怎么样偷我爸妈的钱，我小时候真的偷爸妈的钱，偷偷的，你知道吗？他那个箱子呢可以露出一条缝，我就在那缝里把那个钱勾出来啊，然后就拿去买冰棍啊，买东西吃。哎呀，你知道后面有一天我就在上帝面前悔改，有的时候你要悔改，你偷父母的钱，你以为不是偷吗？你的良心都蹦蹦跳啊，不行 啊，我那个时候告诉父母了，我偷了你的钱，哎呀，偷就偷了，对不对？偷就偷，但是你要向上帝说我在偷东西。还有你在路边捡到的钱包，你如果不还给人家，也是什么？也是偷。你到人家园子里面，看见人家黄瓜长出来了，无花果长出来了，哎呀，什么果子好甜呐，你就伸进去就拆人家的，这也叫什么？偷。我们以前在乡下的时候饿得半死，我们就爬着看着黄瓜还这么小一颗，就啊拿了就吃，哎呀，后来被人家追追追追追追的时候就强盗小偷，哎呀，我就说主啊赦免我吧，结果就被人家骂一顿，拿到家长面前，哎呀，啊，算了，以后不偷了，啊，不偷了，这叫偷盗。弟兄姐妹，有一句话说，是谁悄悄偷走我的心，那个偷心一下要偷。OK， 不是你的心，你把人家心偷走了，骗人家。OK， 这也叫偷。好了，摩西会在22章1到15节再讲。好了，第9节，我们感谢神，不可做虚假的见证去陷害人。啊，记住哈，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做虚假的见证。例如啊，有一天一个弟兄哈，然后就姐妹就跑到人家这里去，就去说，哎呀，我听说有一个牧师啊。说人家的家里面那个一个孩子呀被鬼附呀，叫人家家人呢不要跟他接触啊。结果这个事情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个牧者说的，是他听说有这回事，结果他就找了几个人，就拉他们一起为这个事做见证。哇，这个牧师惨了，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结果被一个假见证人就把这个事就搅和了，变得是真的一样，那就完了，怎么办？弟兄姐妹，做假见证的。这个牧师就怎么样，要找弟兄姐妹长老，要找老牧者到他那个人家里去，跟他当面怎么样证实他讲的东西不对。感谢神呢，弟兄姐妹，我劝大家呀，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来找你说，哎，姐妹啊，那个弟兄怎么怎么样，那个姐妹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赶快怎么样离开他，不要听他瞎说，不要做假见证。你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我没有证据，你赶快离开他，不然你就犯这个罪了，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管好你的口舌，注意别人的口舌。最后一点啊，这个我们会讲到23章1到9节。最后一点，第十戒，不可贪恋。 You shall not covet anything of your neighbor， 就是我把它简化了，这句话我把它简化了，不可贪恋，就是说不可以有任何的想法，不能说 I love it I love it， 你不能说我喜欢你就去喜欢，其实这里面带一种喜欢的意思，我喜欢做这个，我喜欢做那个，所以很强烈的追求，这就是一种的啊，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去想，想都不要想。弟兄姐妹，对不对？哎呀，我看到这个弟兄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也要住大房子。哎呀，我看那个弟兄，哎呀，他开这个名牌车，我也想占有那个车，我也想拥有它，想都不要想，啊，记住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实践，好吧？我们呢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唱首诗歌就是《义人的路》。好，我们打开这个圣经在，在诗歌本在33页啊，33首。希望大家能走义人的路，实践就是我们走义人的路哈。来，打开，我们一起来唱。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弯曲的心，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远去的事，你要躲避 义人的路， 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
圣经里面这个实践呢，就是啊指引我们的路啊，指引我们的路啊，这是 艺人很喜欢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你喜不喜欢呢？啊，如果我说你不准做这个，哎呀，不要跟我说，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要跟我说啊。啊，感谢神。十诫今天我不详细讲，但是爱神爱人永远是十诫体现出来的。十诫不是说不准你做个叫你害怕，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人很多人以为摩西记下来的十诫是叫人害怕？弟兄姐妹是吗？弟兄姐妹，颁布十诫和律法是叫我们害怕吗？吓唬我们的孩子们吗？我在家里约法三章，第一，早上要7点钟起床，不起床打屁股；晚上要10点钟睡觉，不睡觉打屁股。你吓唬我呀，对不对？啊，你说我们的孩子们，哎，你看，如果 Alex 他说我早上10点钟起得来吗？几点钟起床，宝贝？7点钟能起来吗？9点，晚上几点钟睡觉？
10点半。
哎呦，你看，一般现在人都很迟才睡觉啊。如果你爸爸在那个门口贴一个纸条，晚上10点钟上床，睡不睡？不睡觉就罚款。哇，你说爸，你这样我没有爱心，对不对？就是不是叫我们害怕，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律法颁下来，世世代代要遵行。旧约有没有过时？十诫有没有过时？没有嘛。很多人说旧约是摩西的年代了，现在是基督徒的时代，是新约时代啊，圣灵的时代，圣灵照样会告诉你，你必须遵守十诫，对不对？啊，这个是说你世世代代直到千代，我要祝福你，你不遵守我就追着你要惩罚你。这个是没办法的。 OK， 好了，那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说啊，然后说那个律法师问耶稣说，老师，你觉得律法的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最大的是哪一条？对，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爱神的人就会遵守，不爱神的人你怎么跟他说也没用。第二个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中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我给你们的大纲，总纲中心意思就是一条两条啊，其实就是一条，爱神爱人。感谢神，律法和先知包括摩西把这个律法记下来，永远不会废去，天地废去，他的话永远不会废去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如果十诫的12个不可，2个应当，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吓唬人。来看最后，我们看到，来念一下这个经文，我们把20节来念一下。来，20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感谢神。18节对应21节都说，百姓远远的站着，不能靠近那座山，然后只有摩西怎么样，可以靠近上帝的那个厚厚的云的里面。 Think cloud 就是那个很深的很黑暗的，上帝为什么要暗暗的把云把自己遮起来？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说黑暗，哎呀，你们的神呢，怎么会躲在黑暗里面不敢见人呢？不是，弟兄姐妹，是为了保护这些人怎么样不受伤。如果没有这个云呢，那个光一显出来，那个扫罗被呼召的时候从马上掉下来，就是被大光怎么样罩住了，掉到马下面就眼睛就瞎了。很多人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不向我们显现，你这高高在上。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为了照顾你啊。如果真的在你们当中像太阳一样晒着你，你出去晒太阳你都觉得哎呀皮肤都坏了，如果7个太阳一起晒你会怎么样啊？上帝不比7个太阳，太阳都是要照的，整个宇宙多少恒星都是要照的，他有多光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人站着不敢见神，而摩西却可以被神特别呼召去在那里站到那里领受十诫，是这样吗？ 啊，感谢神，这是神的特别拣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够去面对神的，他会对上帝有种错误的想法。所以百姓们一听到那个隆隆的声音，听到闪电啪啪啪啪，听到脚声呜呜越来越尖锐，听到西南山嘶嘶嘶嘶嘶的冒烟或火山一样，哇，害怕呀，害怕呀。但是摩西呢就很特别，哎呀，就去靠近百姓说，哎呀，摩西啊，你对我们说就好了，耶和华不要对我们说话，我们怕的要死啊。是啊，然后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这些律法降下来是要试验你们，从开始进入旷野就试验他们了，对不对？到现在还说试验你们，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敬畏神。我再次强调，要敬畏神。神的降临下来你不要害怕，只是为了去 prove， 去证明你们是爱他的，远远的躲开，我相信你们，但是呢要敬畏害怕尊敬他，使你们不会犯罪。感谢神。今天要政府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弟兄姐妹，就是叫人怎么样，不要犯罪嘛，不要触犯法律嘛。但是现在美国闹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把警察怎么样，解散他。哇，警察一解散，你这个国家哪里还有法律，还有什么可言的，就乱七八糟，你说是我说的对，他说他对了，做的对，他做警察呗，对不对啊？这个很可怕的。所以最后二十节，弟兄姐妹，神的仆人告诉我们，实际的降下来，神降下，神的话语降下来，就是目的不是叫人害怕，是不是？是叫人怎么样？叫人真正的怎么样？去敬畏他。我们今天的时代，国家政府为什么管不了那些非法的人士？为什么现在用打压的办法，用强权管不了人？为什么？因为人心里怎么样？不会怕神。首先他良心不怕，他就无所惧怕，全世界他都可以不怕，因为他良心上已经不惧怕。所以第一点就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一个教会不敬畏神，那就麻烦了，那就是非法，那就是乱来，那就是毫无秩序。所以敬畏神才会产生良民，好的民众。不敬畏神，你哪怕用法律、用教育、用心理学、用教育、用医学、用好的福利，都不能改变这个人的背叛。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律法降下来不是要吓唬你，而是要告诉你，你要去敬畏他。感谢主。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有一颗敬畏的心，那么敬畏基督的心，敬畏圣经的心，那他就会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敢乱来，是这样吗？好，感谢神。我们来念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不要惧怕，是因为怎么样？是要敬畏他。神的话语不是吓唬你，乃是叫你去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一些经文，在新约里面也是一致的。以弗所书5:20-21来念一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奉主的名要做什么？要祷告，要存着一颗敬畏 fear God， 你要敬畏他，才能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敬畏是第一的，第二才能彼此顺服，是这样吗？好 ，OK， 约翰一书2:3也是讲到，来我们念一下。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以色列人是不认识神，摩西他就真正认识神，对不对？因为他怎么样，不犯罪，他敬畏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中保。约翰写下这段话是为了什么？约翰写圣经是为了什么？不犯罪。所以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不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像摩西一样， 耶稣基督，他才能胜过律法，他成全律法。所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实践。好，最后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来，三章提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来一起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神赐下律法和圣经为了什么？
行各样的善事，为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就是让你敬畏神，对不对？不犯罪。再来说一遍，神赐下这个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敬畏神，叫你们不犯罪。感谢神，这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好了，这挑战大家两点。第一，当我们不喜欢圣经教导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不喜欢这本圣经，不喜欢读圣经，也不喜欢教导，也不喜欢听讲道，不喜欢听神的话，怎么办？我们要求主耶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脱离这种不想亲近神，不想从世界出来，一直在世上待着，不愿意出来做一个新的生新生命新生活。我们要为此悔改认罪，神就会给你立约，是不是？把你带出来。第二点，当我们对上帝充满惧怕的时候，你说神啊，我很怕你。你知道马丁路德啊，当初在天主教的时候怎么样？天天睡不着觉，他想赎罪，他就是跪着说，主啊，我好痛苦啊。他觉得上帝就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就是要用雷打的，用电劈他，就是要杀他。他整天感觉上帝就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所以如果我们惧怕神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怎么样？我们要在试验中来到基督面前，敬畏基督，对不对？用神的话语真正说因信称义，跟神恢复一种和好的关系啊，敬畏神不是一种惧怕，不是一种怕，敬畏神是跟神一种关系，是不是？一种的爱，一种的敬，敬又敬又爱。感谢神啊，愿他的话语来赐福我们啊！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啊，你的话 ，OK， 你的话，你可以啊唱英文，也可以唱中文。207首，大家打开207首。好，大家坐了这么久了，我们站一下哈，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哈。你的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
当我心惧怕时，
当我心惧怕，迷失了方向，祝你人在我的身旁。如今我无惧怕，你同在前面，祝我要爱你到
啊，感谢主。我们下面是家事代祷的时间，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Nancy 姐妹哈。
兄弟姐妹们，神的话语真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带领我们一生走在他路上的明灯。愿我们在他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你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在公会中称王。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神，你的作为伟大，凡你喜爱的你都必考察。主啊，你的行为是尊荣的，是公义的，直存到永远。你行奇事，使人纪念，在你里面有恩惠，有怜悯。神啊，你赐粮给敬畏你的人，你必永远纪念与他的约。神啊，你向你的百姓显出你的伟大，在外邦的地界，把外邦的地界赐为他们的产业。主啊，你手中行诚实公平，你的训词是那样的确实有力。主啊，你向你的百姓施拯救，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你的圣名敬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值永远赞美的。主啊，我们雅各宣道会众兄弟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世上的苦难，在这世上的捆绑当中能够挣扎出来，能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所坚定的。主啊，特别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因为疫情回不了来加拿大和家人团聚的兄弟姐妹们放在你的面前。主，无论在哪里，你都让我们能够穿上福音的鞋，广传你的福音，因为在福音的道路上，你必定赐福给我们平安、喜乐，也赐给我们的家人在这疫情当中平安喜乐。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教会的青年人放在你的手里面。主，在这世代这当中，主，你更要看顾我们的青年人，让他们有力量、有智慧、有能力和这世界搏斗挣扎。主啊，我们真的软弱，我们真的无能，但是主，你是看顾我们这些孤儿寡妇的、无能的、软弱的， 我们也把我们的青少年放在你的手里面，愿你特别看顾 Alex Mello、 Leo、 Leona。 主啊，愿你的眼睛定睛在他们身上，你的手捧着他们，让他们在成长当中满有你的恩惠和智慧，远离凶恶，远离世界的引诱和捆绑。主啊，让他们在学习读书当中看着神，你就在他们的右边，成为他们的力量和帮助。也把我们月妈妈、君君和众兄弟姐妹的身体的健康放在你手里面。在这种疫情的岁月里面，主啊，你特别保守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就筑起你的篱笆，保护教会，保护兄弟者姐妹。虽然我们聚会，虽然我们做了防护和隔离，主，你就是在这个当中的宗保。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内外，让我们在聚会当中平安喜乐，得享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彩。荣耀归于你，保守我们面前的奉献箱。主啊，所有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仅仅把我们一点点奉献给你，愿你悦纳，愿你祝福，祝福每个家庭，祝福我们教会，永不缺乏，荣耀归于你。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一起站立接受祝福。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唱一首《永远一家人》。